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所以我们继续这个均规教言论，没办法不切的均规教言论。上一次已经介绍了没办法不切本身，他的生平传记之类的简略的一个介绍，然后另外一个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讲这个论的内容。均规教言护地庄严论，一般说就是护地，这个意思是说就是一个地方有一个国王，一个国土，所以在这个范围里面，它是这个地方的这种怎么讲，带来福祉幸福，保护这个地方的人身心安康，安居乐业，所以这种人呢就是护地的意思。庄严论就是让他就是内外庄严，整个国王庄严呢，可能可以带来国土的庄严。按照以前的这种就是国王，现在也是一样，按照政府以他们的系统运作相当良好的话，那整个社会会有这种不断的进步，包括教育、医疗，以及就是整个一种全方面的一种建设，这些方面呢，就是很需要，就是国王的这种优势。所以前面呢有一个丁礼，丁礼上是护住妙吉祥啊，这个是对文殊菩萨的一个丁礼。然后。文殊菩萨以前在所有的西藏的这些国王制定的，应该是赤松德赞和赤拉巴建这些时代的已经开始有了，就是把这个论著呢全面都有一个顶礼，文殊势利菩萨，或者是护住妙吉祥之类的，就是祈祷文殊菩萨。然后下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先是赞叹这个文殊菩萨的这个部分向他归敬，这么一个部分。就是造论当中论可以是无漏的智慧来，就是以文殊的加持，文殊菩萨是这种诸佛的总集智慧显现，所以遣出就是造论当中的种种的委员，一个是无漏，一个是没有委员，所以呢定立这个文殊菩萨。还有顶礼上师呢，因为麦彭仁波切的上师是天泽王波，讲天泽王波，还有花智仁波切这些，但是主要的是天泽王波，这个我们讲了，就是他把自己的上师和文殊菩萨无二的这种怎么讲呢，作为一个顶礼句。然后下面的这个呢，就是圣者本是释量夫，解脱尽量佛法宝，持教慎重世间事，顶礼恭敬顶礼三宝尊。所以这里面呢，对于就是说释迦牟尼佛，以及获得解脱之道的妙法，以及修持妙法的这个这种僧众，这些都是世间的这种庄严之事，所以我来做一个恭敬的顶礼，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应该从一般的这种理解来讲，佛有佛的这种释量夫的意思，说断正的这种的功德，意思说正具足的功德，摧毁一切过失的这种功德，具备一些善德的功德，所以就是圆满断正，有时候用这几个字来讲的。所以他 不仅仅是一种时间的圆满，他在出世间当中呢，就是已经摆脱了所有的这种污名和烦恼，所以佛是究竟的这种证悟者，而且能够他力自力圆满的这种色法而生的圆满，所以这种的就是释量夫。然后呢，就是说佛法，这个当然就是讲到佛以后又讲到法，佛讲到法或者是成佛之法，那是解脱的这种的道路，也就是依靠佛法以及持教的这些圣众传承的这些上师，没有这些的话也不能够传承佛法，而且最终来讲这些都依于上师，上师能够生于义，就是当中呢有这种佛的教法和正法，以及连接着这种圣众和佛的这种怎么讲呢精要传承持续不断的，就是所以佛法僧三宝呢作为一个顶礼句，恭敬顶礼三宝尊。所以这个，然后等空智慧光芒者，能除诸众之一暗，文殊师利善说日，常护众生。慧领缘，就是慧领缘，对。所以这也是意思说，文殊菩萨的这种就是无二智慧所以从他的这种究竟的了悟上面呢，就是这种了悟的这些光芒呢，照耀在这些无名的众生当中，让他们呢获得自在，获得加持。所以这个就是对文殊菩萨再一次的，就是一种的单独的顶礼句。因为上面第一个就是顶礼上师文殊妙吉祥，这种是就是对于这个造论者本身，以前在古代翻译的时候有这种翻译的过程当中对造论者自己加的，但是这个论是就是麦克仁波切自己做的，所以他也就是沿袭过去的传统来做这个就是经律论上面的差别的分别。然后后面的这个呢就是定力三宝，尤其是麦克仁波切自己本身是以前讲的这种三文殊，一个是他的本尊，就是应该是文殊菩萨，曾经这个丁国钦泽仁波切手里有一个麦盘仁波切，经常是自己就是怎么讲呢，供的一个文殊菩萨，说当丁国钦泽仁波切回到藏地，有一位就是侍者从文革当中呢保存下来了这个佛像，小的一个文殊像，然后供养了丁国钦泽仁波切，那是应该是八几年吧，应该是当时丁国钦泽仁波切就是怎么讲呢泣不成声，非常非常的怎么讲感动，说就是丁国钦泽仁波切应该叫 Rapsardawa， 这个好像是麦盘仁波切给他起的名字。所以而且他很小的时候给他吃一些加持丸呢这样子，所以丁国钦泽仁波切的上师悉心加持是那个麦盘仁波切的亲传最主要的弟子嘛，所以说这个师承的关系特别近。所以当他拿到就是接受到这个供养以后呢，丁国钦泽仁波切非常非常的感动。据说后来丁国钦泽仁波切圆寂以后，这一尊像呢放在了这个灵塔里面，好像是这么说的。所以不论如何，所以在这里面呢再一次就是顶礼文殊菩萨，就是无有遮蔽的遮障的这种的慧日，遣除众生相续的种种的这些苦恼，获得究竟的这些成就，文殊菩萨的一切的善法给予我们就是明示这个解脱的正道，获得无碍的这些智慧。所以让众生呢绽放这个怎么讲呢绚丽的这些就是证悟的这些清净智慧，就是展开展现这些智慧，获得成就。所以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诸佛菩萨大圣者，现为众生之护主，殊胜人天自在尊，世间护法赐吉祥。 所以这个有上师本尊，空性护法这个一面，也有就是这个部分，就是所以说意思是说祝福菩萨大圣者，现在在正在以实现这种报身化身的方式来利益三界轮回的众生，所以这种大悲大智大力展现在轮回的各个角落啊，去怎么讲呢，自在的悠悟的方式来就是利益众生，尤其是得到这种人天的这种包括护法众这些，就是怎么讲，他们的一种护持吧，就世间的护法的护持，然后是一切这种三宝的事业呢，就是圆满吉祥，就是殊胜人天自在尊世间护法自吉祥，就是他们的帮助下，所以这些就是人天的鼎力相助，所以具足这些善缘，这样以后呢，就是把这种出世入世的这些成就呢圆满，这个意思也是加持这个此论呢，就是能够利益人天，不仅是世间以及出世间的这些圆满上面呢，就是就是创造这种善缘，解释就是这种获得上师本尊空行护法这个层面的加持，是这个造论的这个圆满。然后下面说，此外利民利乐善道门，皆以正事诸行故，为诸君主平凡众如愿成就自他利，我从圣者大菩萨以及智者论点中汇集精华及以悲心易懂语句作明示。所以这个意思是说，这种殊胜的正士他们的一些高尚的行为，是一切众生利乐的这种善道，就是说过去的这些大成就者，他们的这些佛菩萨上师，他们的行为是一切利乐，就是给予众生的一切利乐，以及给予他们就是方向，所以为了这个就是一国这种君主和以及平凡的众生，平凡就是普通的人也能够就是如愿以偿的能够成就二利呢，所以梅盘仁波切在这里呢，就是从过去的大菩萨智者的经典论点当中取出精华，以他的悲心呢，就是利他的之心，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来做这个诠释，所以在这个造论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说给这个君主，就是管理掌事的人以及普通的人都需要就是了解自他二利的道路，所以为此呢，就是集结这个佛菩萨智者正是这些成就者当中的这些诸多的论点经典当中呢，把它以容易明白的方式来做一种诠释，所以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是前面的一个顶礼的部分，以及造论的这个原因已经说清楚了。然后第一品就是自律，自己肯就是这么讲，自律或者是自己有所这种察觉的这种对于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或者是掌控自己的这些贪嗔痴这些不放逸，从这个角度讲。所以这个呢，第一句说智慧聪颖如日轮，不为二归如山，如文如山等词卷名如大地，广积福德如海洋，如是应赞之君主，无论住于何任何处，诸眷众人生存因。所以不放逸的这个，先我们就是大概的 说不放逸生于逸的不放逸，有时候是逸的这种放逸别人看不到，但是你自己需要观察，有很多的这种怎么讲呢，思绪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澄清在负面当中，就是是比较糊涂的状态，没有意义的状态，不是给你带来任何时间和出时间的这些进步的这样的一些思维。语言上面也是一样，语言有些讲出来呢的话呢，就是有负面的作用，对别人有害，对自己有害，然后呢就是不了解真相而讲的很多废话，然后就是说不是有意义的，能够利益自己和别人，对他人的善慧的增长有没有好处，就是从这些方面去看，没有的话就不要说这种放逸的话，这个意思。然后就是甚至是能够说出来的话，这些符合这些人规，世间人规，出世间法规，能够带来今生的安乐幸福，以及就是出世间的这些解脱，所以今生的意义和就是出世间的意义就这两种意思。所以行为上面一样，做出来的有一些事情呢就是没有意义，做出来的事情呢对于人对己有害，做出来的事情呢就是说不善啊，就是而且不明白真理，或者是做出来的事情都糊涂，所以就是要避免这些呢生于意的一种的放逸。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我们刚才说的，说需要以智慧聪慧如日轮，太阳照的时候好像能够看到万物，从巨细靡遗的能够粗大到细微的，我们都能够就是看见。我们平时有眼睛，但是没有太阳的时候呢，就是还是看得很有限，那有月光有星星，或者是黑暗当中也能见到一些，但是有太阳的时候就是心好像心智打开一样，能够看到远处近处，所以每一个地方的角落。所以智慧也像这个内在的智慧呢，像热轮一样升起来，内在的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聪明，就是心智清明，就是观察很清楚吧，这个意思，升起来这种智慧。然后这个有时候这种智慧呢，就是我们也说的两种智慧吧，一种是就是分析逻辑推理这种的智慧，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感受的，能够就是悟到的道理，它也许不是马上有很强的逻辑性的这种的思维，但是能够悟到体悟的这种的感受，所以就是甚至有一些体悟呢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这样的体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尤其是需要有一种的怎么讲呢，逻辑性的思维啊，这些还是很重要，然后不为二规如山文，就刚才说的世间人规、出世间法规这些呢，不要去怎么讲呢违背，就公正公平这些上面呢，尽量自己去身体力行，就是不能遇到利、遇到名、遇到什么一些奖励啊，遇到一些危机生存的时候很容易动摇，就做的事情的时候尽量保持一种稳定，追寻一些规则。当然这些一般来讲，世间的人定的法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这种公正向善，或者是利益众人这种的为主。所以如果是有害的这些规则的话，当然需要改变，但是就是对于公正所谓的这些利他的这些方面呢，需要有智慧，然后再一个需要有一种的坚持，有一种的心里面有一种的怎么讲承诺和利益，稳定的这种就是公正的心，所以如果你是皈依佛法僧三宝修大乘小乘这样子的话，那你就是第一个就是以心大乘的心不离菩提心，小乘的这种的来讲的话，心不离这种出离心，大乘当然需要 处理心，但是需要这种空正慧，需要菩提心、空正慧这样子。那小乘的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自己解脱为主的这种的教法。这个就是你的原则，就是解脱，但是主要是靠自己，就主要是自己解脱的这个为目标。达成佛法里面呢，修行的时候始终要记得，就是为有情众生最终获得解脱，我要先成佛来利益他们，有这种的，就是为众生的这个心来，就是基本利的。所以这个像是那种就是二规里面的，就是出世间法规大小乘的一种修法。世间的来讲的话，那你作为一个就是公正的人，一切都是相对而言的，当然，但是说相对公正的，能够换位思考，能够有一种的德行，能够有一种的长养一种的德行，比较正直，有能够知道什么是羞愧，有一种的自律，有一种的不放逸的心，而且能够看人的心，所以做出来的、说出去的，心里想的都是比较正向的，因为你追随的是三宝，如太阳一般的这种温暖、慈悲的这些智慧的道路，所以心里太阴暗了，或者是特别这样的话，你需要不断的改善。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一个国土有国家的一种法律，一个家庭有家庭的这种怎么讲呢？家训。所以这样子的话，一般这些立的都是比较文明和比较怎么讲呢？追随这种上乘，道德上面这样的一些建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不为二规，稳如山，心情稳重。然后第三个说等此眷民如大地，所以这个是说应该保持一种的平等或者是公正，就给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你如果有就是国王有他的眷民这样子的话，对他们一律平等的心，而不是说对自己的亲戚多一些这个因为身为国王有很大的权力，有很大的财富，有很大的这些势力，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尽量就是说大家都有规矩可循，包括亲戚朋友他们得失，包括受惩罚，这些都有一种就是合理性。而且在古代很多的国家，就是佛的这种的国度里面没有死刑。这个上古时候大概五六世纪，你看法尊法师还有玄奘法师他们去西域的时候，有些里面也提到说哪些这些没有就是死刑的国度，犯了很罪的这些严重的罪呢，把它流放而已。好像很多以前也有这种，这地方都是类似的。所以总的来说，要保持一种平等的一种慈悲心。对于在这个以前我们在世间也会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很多人都很喜欢，很怎么讲呢？喜欢说这句话，也想这是一件好事情。所以这个里面呢，做比喻呢，像大地一样。就是说大地平等的支载一切，包括好看不好看的所谓高高低低，所以甚至大地上面看起来就是多样的这些万物滋生的这些植物动物，但是他们都有一种栖息地，他们都能够就是怎么讲呢，被大地所不加区别的承载。所以就是国王的话需要有这种的心，有一种多样性，有一种的多元的一种接受，不同的人，这些不同的事儿，这些都欢迎。包括做生意也是一样，如果你有一种就是志在大地志在的那种的精神，变成很自由的社会，非常开放的社会，比较怎么讲呢，人都喜欢来聚，这样比较怎么样，有法治可循，而且就是基于某一种怎么讲呢，让人就是过得幸福，过得更好的为目的的这种。然后广济福德如海洋，这个也是就是一个社会，如果他们的人丁就是说人幸福以后，国也会越来越兴盛。就是以前有一种说法，这一个国家的这种兴盛主要是藏富于民，那民的富裕要靠这种法律法规各种就是国政的护持建设，以及给他们 自由开放的通商和文明的这种交流的环境，给他们一些好的这种保护和学习增长的这种的机会。所以以这种的方式呢，就是积这种福德，那国王积善行，国王也自己能够修行啊，自己能够做布施呀。因为一个社会总是有弱势的群体，总是有哪一些怎么讲呢，山川水河水什么需要保护啊，就是一方面又要使用啊，这些方面都做一种合理的一种安排，然后鼓励人众有一种善的信仰，所以这些都是修行嘛。如果一个国王要做自己的一个个人的善行，这个是非常好，就是做这个以外还要就是推广一种共同的这种善愿。比如说在有些国度曾经有这种建议的这种的规矩，就是法吧，一种的法。那这些里面呢有这种怎么讲呢，尊重有学问的人，尊重长者，还有就是老人也好，病人也好，还有就是小孩子呀，这些强壮的人应该尊重他们。然后就是人都应该就是向往更进步的这个方向，有一种像追随这种上乘的这些境界学问，所以有这方面的这种劝解。当然就是减少这种负面的，包括去偷啊、抢啊、伤害啊这种上面的，就是通过人间的法以及宣扬这个因果的道理。所以很多人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呢变成比较自律文明的人。如果有一些人本来是说想要做一些坏事这样子做一些事，但是如果你从因果的方面，三时因果的方面，就是做广大的宣讲，这样子很多人想自杀就不自杀了，很多人想本来偷窃或者是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心里面有埋怨就是有仇恨，这样子都能够自己开解，听闻经由阅读，这样以后呢思维以后呢就会不断的改善。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就是广积福德如海洋，如是应赞之君主，无论住于何处，就是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呢，他的智慧如日轮，他的这种性是个性或者是作为寻找这种法律依循这个法律和法规，出世间的这些教法，这样来就是比较稳定整个社会，整个人也是稳如这种性情，稳若山，有什么东西都有依据可循，有法可循，有道理可循，以这种的方式，然后他们对于眷众的慈悲呢是平等的，志在一切，而且这种的方式如大地积的福德呢，就是生于一的这种福德如海洋。那这样的应该赞叹的这些君主呢，无论就是住在何处呢，他的眷众都会因为他而受益，因为他而变成怎么讲呢，兴旺发达。所以他们变成就是很多人在一些国度把国王啊这些照片在寺庙在一些其他的地方都奉若神灵，这种因为虽然他个人的这个修行境界这我们都很难说，但是至少他的福德以及他做的一些就是丰功伟绩吧，这些方面世人受到世人的一种尊重，所以他们都甚至都变成就是启发一般人来不断的增进善慧以及怎么讲呢，贡献自己力量的这种源泉，就是这种的一种精神的这种启发。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爱学一切取舍理，善于依法而行持，此君善良众生乐，此君军略眷民受痛苦。这个呢就是说一般就是不论是戒学或者是一般的因果这种上面的修行学习， 这些都是一种取舍。世间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取舍。那你初修这个六度十善这些当中都有，就是应该怎么样去增进，怎么样去增上，那这时候都面临很多取舍。说你是就是不管不顾，比较放逸吗？还是你可以不断的改进增进，对于不好的部分呢，不断的这种排除，这样的方式。所以说一个人呢，这种君主，好的这种的，他也会不断的就是接受教育，改变无知，所以就是用这种德行的这种力量和这种的道理以及法律的这些道理，然后去取舍。德行上面也和刚才讲的，包括像因果啊、戒律啊这些方面，所以像依于这种善法而行持，尽量让大部分的民众呢，没有受到教育的人呢，多受教育。那多受的教育又是一种良好的这种正向的、建设性的、有远见的、有意义的，而且能够看清事实的这种的教育，甚至究竟解脱的这样的教育，这些合起来以后呢，能够，就是，不断的增上。如果说这个掌事的人、君主，或者是国王也好，就这个人呢，就是善良，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国民呢都会信服。如果君主呢比较恶劣，这样子他的所统治范围里面的人呢受比较多的苦，这个大家放眼过去现在都能够看到，有一些就是国度的这种注视的人呢，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他下面的社会都比较挣扎，生存比较艰难。有一些呢就是一代人当中能够改善很多，上一代的这种君主或者是执政者呢，和下一代的人之间，会风格上面的人个人的风格不同，而给就是整个社会带来的这种兴衰，成长与这种减损，或者是说经济上面也好，整个各种福利也好，或者是就是国家的建设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意思是说，君主对于或者掌事的人吧，主管的这些人呢，对于一个社会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这里面那个年代的时候，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是一种君主的社会，所以讲的是这个。主要是像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这种领导人呢，这个意思，领导这个很重要。然后教诸普通之人，是君主更为严厉严峻故，彼等所作所为中，引起重大责，引起重大利害。是说比较普通的人呢，这个我们说这个领导会有很大的力量，就是甚至比前面的就普通的人下面他下面的人加起来的时候，还没有领导的决定这么有这个作用力很大。所以说这种的领导人呢，他做任何决定的时候呢，都会要考虑到他所做的决定会或者说会带来安乐利益，或者会带来伤害损失。所以这些都会从就是因为最后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怎么讲呢，决定拍板的人，在一般的社会里面都是这样子。现在不论是东西方任何社会，你是多少年的届期任期，但是都会有这种的情况，不论是公司也好，团体也好，都是类似的。所以意思是说就是在这些能做决定或者是有责任做决定的这些人呢，所作所为当中要很留意。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这样做那样做，一会儿这样说一会儿那样说，然后做一下又改一下，就是朝令夕改，以这种方式来说这种不好的这种做事的人，没有那种持续性，没有持续性的计划， 没有这种怎么讲深谋远虑吧，所以这样的状况下呢不适合做领导人。如果有一些人是说能够看清楚他所做的决定的这种效果后果，而且他是有计划有准备的有远见的，而且就是一步做完了有二步，二步做完了有三四五六步，这样子就是有这种的眼光和心界，这样的人呢就是需要留意，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做决定的人，所以在这个层面。然后君主乃众，我看啊，君主乃众视察处，是故一切诸君王所作善恶虽细微，世人评说并关注。所以君主他的不论是他的团体或者是公司，但当然这里讲的是国王嘛，就是军规的这种国王当政的者，当政者从这个，当然这个里面也讲了，就是他对于普通人来讲也适应，就是适用于很多这种，因为一个家庭的话他也有一种家庭的这种怎么讲呢，主事做决定某一种，虽然不是那么涉及那么大的范围，但是有的还有一个社区领导，一个这样子也需要。所以任何组织或者生意界宗教界，只要是人组成的这种社会里面，都有一些多少反映一些这方面的一种作为和心态，以及其事的这种效果，做事的这种过程，很多都是类似的，就是放到大和小的这种的层面不同而已。所以说君主呢就是他是其他众人的这种观察点，就是重心嘛，就是一个人变成一个社会的，比如说父母亲变成整个家庭，以前的有些家庭有几个五六个孩子十几个孩子，这样也是一样，所以变成他们的就是中心，他们会观察父母，从父母身上学到东西。那学生来讲，老师是他们的观察的中心，那生意界比如说一个公司老板是他们的这个观察的中心，他们会看说老板的这种怎么讲举手投足以及他们的这些做事的取舍各方面。所以说他们所做的这些任何善和不善，从粗大到细微，都会受底下的，比如说老板的话受员工，师傅的话受弟子们，就是父母的话还有就是孩子们的，可能都会就是心里面会想或者是会说，就是就关注。那一个大的国家呢更是如此，像美国的话，以前比如说总统选举这样子，一年半之前都已经开始在讲很细微的花边新闻，到一些过去的就是甚至把别人的祖宗八代这种都要评说一这样子。所以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受关注的，比如说明星有他们的追随者，这些足球明星、电影明星、篮球明星、棒球明星，不论是哪一种的明星嘛，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哪里出现，做了什么事情，和谁在一起，这些都会受世人的关注。所以意思是说，这种的只受关注的，就是不论是君主也好，这些领导人，尤其是那因为明星最多就是一种娱乐嘛，有些时候不会左右太大，但是尤其是执政当政的这些人的行为呢，可以左右一个社会的规矩，一个社会引起的战争或者灾难，以及变成对整个一个决定可以影响到下面的就是很多很多的人，整个国度可小可大。但是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世人自然会关注，就是变成用放大镜来观察他们的这些所作所为，如果是好的，不论是不好的还是好的所以这个部分然后具有智慧之君主极其热衷高尚行，具足千广之太阳于此世界极庄严。所以有智慧，像刚才讲的智慧如太阳这样的君主呢，他会极其热衷于做这种对的事情，做高尚的事情，就好像是太阳，就是具足千光，就是太阳的光呢，有太阳是一个，但是它射出来的光如有这些千道光，用这个多来形容嘛。所以 它的辐射的范围很广，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呢，太阳算是最主要的这种安乐的来源一样，没有太阳的话万物不能滋生一样。具有智慧的君主热衷这种高尚的行为，他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怎么讲呢，让他们就是发达，让他们获得这种怎么讲呢，适当的这种规则，做对的事情，然后每一个行业的这些里面都不断的改善，不让他们有过腐败的这种机会啊，建立好的机制吧，应该这样说。因为国王智慧高的时候，在各行各业当中他都立了这种上好的这种规则，然后而且就是精神的这种怎么讲呢，丰富，所以这样有追随怎么讲呢，高尚的这种的行为。所以有一位比如说一个企业，它也会有企业的文化嘛，很多都定的都是很美好的一些口号或者是核心的文化，所以有这种的人毕竟是向善的，向公正，向这种安乐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立这些规矩以后呢，大家就内心当中呢获得一种喜悦。还有就是说公司也好政府也好，他们合理的运用他们的资源，去分配比较相对公正的分配给员工，所以能这样做的呢，就是不至于就是大家都在一种痛苦当中循环。老板可以很狠对员工，但是这样做了以后呢，最终这些钱财并不是他要带到就是未来失去的。虽然人的野心和他们想要留给子孙后代各种各样的，可能人都是这样子，不是人都有很多有这样子，但是这些呢做法你如果仔细的去推敲这样子做，它不是一种高尚的行为。所以就是给他的那一代能够就是带来欢乐，同时呢就是着眼于长久的未来来做一些合理的安排呢，真的是比较好。若与贤士，我看若与贤善正事行毫无兴趣略种者，则诸凡人亦非礼，何况说是众君主。所以上面讲的是说这种一个智慧的有远见的君主应该怎么做。如果说这种贤主呢，他没有这种热衷于上好高尚和正确的事情，没有热衷的心，所以这样子的话就那就不好。就是说对于上好的善行这些没有这种向往和热衷，没有这方面的推进的，这种就如果不是国王或者是不是这种主事的人，但是一个平凡的人，他如果对于贤善的意思就是对于很多上好的这些行为或者是理想追求这些上面完全没有兴趣，所以对于幸福自由比如说爱平等这些上面都没有什么兴趣，对于这种因果解脱什么是这种公正，这种种的这类的吧，就宽容，就怎么样建设这种正面的心和正面的文化，正面的生活，建设一种能够了解真相的这种的就是多学问，所以对于这些都没有太大的这种兴趣的人呢，就普通人这样子做的时候，很多人觉得你没有追求啊，你没有无所作为啊，你这样子挺可惜的，很多人就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甚至自己陷入痛苦当中所以也会犯糊涂啊，不了解事情的真相而去胡作非为啊，这样子所以说普通人也会受到其他人的一些非议和责难，说这种没有任何毫无兴趣对于任何善的一些行为，那这更何况作为一个那么有影响力呢，能够做重大决定的这些国王，如果变成就是说对于贤善的这些人或者是事都没有兴趣的话，那肯定是不好的。所以这里面就是这么一个对比。若与众 若与略种士夫众同流合污共相处，谁与不会恭敬比，众遭众欺负欺侮及诽谤。所以人不会赞叹，所以那种的就是跟比较野蛮的人呢，比较就是负面的人，以及就是劣种的这种凡夫事哦，就是如果一个国王或者是这些他们跟这些人在一起，比如说做天天酗酒就是经常没有节制，或者是说天天游山玩水，或者是说天天就是沉迷于这种色情，或者以前有一些人喜欢打猎，到处打猎跑来跑去这样子，经常杀生，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没有那种善的信仰嘛，就是会有这种怎么讲呢，杀害很多动物来做祭祀呀，或者是做很多这种吸毒啊这类的，有些就是名门豪贵这些里面也有很多这类的事情嘛，就是越来越放逸，所以这种事情多了以后肯定人还会知道，所以这样以后就是谁也不会恭敬，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行为呢，就是说别人会有一种的怎么讲呢，不开心呢、不尊敬呢、然后还会引起很多人的这种非议啊，甚至诽谤啊，就是说不喜欢的人他们会就是鄙视呀，遭受鄙视。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前面的时候呢说应该一个对于君主来讲他的责任，他是民众的期望的之所，他的责任重大，而且会受到众人的这个瞩目，而且需要的这些智慧啊，稳重啊，像这个慈悲啊，就是福德呀，这些上面有所追求，这个特别重要。如果这些追求没有，反而就是跟负面的人同流合污，而且对于贤善的这些行为没有任何兴趣，这样子的呢，他会遭到这些负面的这种回应。既有财富权势者，多数君主因放逸、漂泊流浪如狂象，比倦亦成，比倦亦成如是也。所以说，即便是有这个财富的这种有权势的这样的人，所以很多人呢，因为这些君主呢也很放逸，因为有放逸的这种自由权利，别人不敢跟他们说，或者是说他不做，没有人能够就是直言，或者是给他压力这样子，所以。就是越来越无度放逸，以前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出现过这样嘛，有时候叫昏君也好，所以这样子整个朝廷就是整个国家的机制都会越来越散越来越散，最后几乎到了就是有一种那个国度怎么讲呢，不是那么有效的就是运转的这种状态，所以这样以后呢被外族其他的地方的入侵这样去占据，有这种就是朝廷的大规模的下面的反抗这样去更迭，所以这时候呢很多君主呢又想自杀或者是流浪，跑到其他的国家去躲避这种就是继任者的这种迫害，所以就漂泊流浪如狂象，就疯狂的大象呢就是自己带着一群人马可能就跑了别的地方去，然后他们的这些眷众呢，因为最主要的主事的人放松以后，其他人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放逸，越来越放逸，最后到了就是大家都是，要不然就是集体流浪散伙，或者是溃败，这样的一些状态。此处国王君主众，此外国王君主众，善恶诸行为如何？一切眷主效仿之，彼等之行亦复然。所以此外呢就是国王我看啊，就国王他的一些行为呢会被其他的下属或者是眷属这些会效仿， 他做善的事情其他人也会积极的做善事，他做恶事呢其他人也会就是有意无意的效仿。这个是有一些甚至寺庙啊或者是企业里面都是这样子，上面有大贪下面有小贪，国家领导上梁不正下梁歪，有这种说法吗？寺庙里面一样，这个住持和这些堪布没有学问，里面的僧人都很多都没学问，因为教育提不上去，他们就是进步的慢或者是进步差不够好。所以君主也一样，他的这些善恶的行为会影响到，就是他是一个生活的中心，一个社会的中心吧，应该说国家的这种中心，所以他个人的这些所作所为是推动的这种核心。如果他不作为，他没有任何这种动静，这样子呢其他人慢慢也会，当然从某一种程度上他们还会运转的，但是也会受他们的这种主事的人的影响，然后很多人会效仿，效仿以后呢就是说变成跟就是说反映君主的某一些生活作风，比如说局长市长或者是他们省长有这样子，他们的一些行为作风也会受他们的秘书啊司机啊给他们带来那样的一些心态和反应。如果这个省长秘书长或者是怎么样，这些都是相当精明很勤奋这样的人呢，其他人也会就是追随这种的他们核心人物的一些角色和他们所作所为受很大的启发。这些人是很有心力的，而且很有决心，很有这种行动力，那这样子他们其他人也会效仿他们的行动力，不累不辞疲劳的去，就是人都会受精神的感染吧，精神的影响，所以意思不够，不浪费时间，某一种的这种特色有的时候呢，这些都会影响到其他人怎么做事怎么做人的一些事情上面。然后设若国王贪财物以财将毁其王法，君主若喜淫乐事娼妇女众气焰高。所以这个前面讲的是应该做的事情，后面讲的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继续再讲不应该做的部分，而且不应该做的理由是什么，就像刚才说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就这种的。然后如果就是说受关注的人非常糟糕的话，那其他人也会模仿，就有些时候歌星明星他们的道德因为受社会的一些关注和他们有他们的这种粉丝，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他们的一些做不好的一些不道德的行为，包括吸毒也好或者是强奸也好或者是坐牢也好偷窃也罢，这样他们会向公众和他的粉丝们道歉，因为很多人就是会受他们的影响，主要是这个意思，就是国王也是一样的，以前尤其是就是非常一个地方的这个国王，就是他们那个地方的就是最主要的灵魂人物嘛，所以 也会受这方面的影响。所以刚才说的这个如果一个国王呢非常贪爱财物，就是贪得无厌，那这样子会怎么样呢，就是他会就是多对国王的这些上人呢受更多的税，对当地的百姓呢征收更加严厉的这种的税收费啊税啊，反正各种这些能够增加财物，甚至有些时候会强占其他人的这些私有的这些财物宝贝，所以珍贵的东西不断的要收集，所以甚至付的钱不够他们就是交换的代价来买东西，就是从别人上面有点像强卖一样的，有点像这种他们有些时候推销一些东西根本那些下面的人不需要的东西，然后来就是挣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借着天灾人祸来就是做一些这些更大的收财的一些过程啊，集财收财，所以这些的时候呢就是说毁坏王法，毁其王法。所以特别所以如果定很多规矩，以前有一些地方呢他属地的这些人呢是 不断的增加这种苛捐杂税，所以这样以后就是非常不好。另外有些呢非常骄奢淫欲，这种说法就是说君主若喜欢淫乐之事，就是对女人有很大的淫欲，然后别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有七情六欲很重的人，然后对于其他的这些国王啊，这些有些甚至有那种怎么讲呢，王族贵族之间的这些淫欲，很多事情呢，就是在欧洲的亚洲的社会里面应该都有吧，宫廷里面的很多这种的事情。那一个国王如果有些时候有太多的女的，这些被视为是一种这么讲庄严，三宫六院也好，或者是在其他有些地方的这些王都有不同种姓不同地方来的这些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女的，就是把它就是当作是对国王的一种权利和就是应该有的待遇的这种的象征一样的。但是在其他地方也不是这样子，有些是说名门正娶，如果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在有些社会有允许有四个或者是更多，在有些社会呢有两个，在有些社会可能就是一个，这样更好。所以不论如何，他的意思是说君主如果很喜欢这种淫乐的事情呢，所以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这种怎么讲呢，娼妇或者是这些呢，他们也会觉得那国王也是这么样的一个淫欲的人，所以对于女人的喜爱这样子，有的时候呢他们会比较怎么讲呢，骄纵，这种的意思，骄慢。所以因为有一些时候以前有一些国王有这种的故事，就是说英雄也好，有权力的人富有的人都这么讲，因为淫乐的这种的欲望，最后把自己的权力栽在他们下面。有些人是跟一些比如说现在的一些官员，他很多都有各种各样的就是金钱转移，或者是有他的这种爱人开公司的某一种的就是另外的二期三期四期这样的一种开公司也好，在海外投资也好，免税避税，在其他地方就是做这种的，有时候因为这种事情安排不好，可能会进入大牢监狱当中，变成阶下囚。以前历史上也有就是因为女人而国家之间发动的战争，然后因为抢夺女人而就是父子之间反目成仇，所以各种各样。但这个并不是说这是女人的错，肯定不是。但是如果男人过分的喜欢淫欲的时候呢，也会容易受女人的掌控，或者是他会听信于他自己所爱的人的这种的，然后过分的，就是好像唐朝也有这种的故事吧，好像就是最后杨国忠是不是那个他的妹妹叫杨贵妃吧，好像。所以应该国王很喜欢他，但是他们的大臣们对于把他的这种亲信这些都身居最高的一些官员啊武将啊这样都有一些意见嘛，所以类似的。所以适当的一些规矩和把私生活也好感情的这些和很多公的事情稍有这种区别，应该说有区别吧，这种呢很重要。这样做的话应该不至于人和人之间有感情很正常，而且毕竟不是每一个人像那种文殊菩萨像大梵天这种各种各样的怎么讲呢，有种种的神通啊或者是这些。但是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里面呢，就是一切都有一种适度的一些掌控和安排，也适度的一种怎么讲规矩，这样子不至于完全失控，以及乱了很多的这些就是做法，这些。然后若听离间遭挑拨，不知观察受诱惑，倘若轻信为重动，若喜面虚面鱼叫闻诈鱼。现在就是 国王刚才讲了，他应该不应该这些做的一些事情，包括怎么样不应该放逸啊为主的啊，包括不应该太多贪财啊，包括太贪这个女色呀、啊，然后对于这种怎么讲，该做的事情呢，需要就是有作为啊，然后不要就是跟这些怎么讲负面的非常不好的这些行为不好的人就是有这混在一起啊这种。然后在这里面呢讲的是说就是看上去是你的亲信，但是本质上面他就是对你或者对一个国政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正面甚至有负面的这种的，就是讲的是说若听离间挑拨遭挑拨，不知观察受诱惑，倘若轻举轻信为重动，若喜面于文诈语。这意思是说如果你喜欢听信这种好听的话吧，就是你本身是喜欢听别人对你的赞美啊赞叹啊这些，所以你需要就是说对他们的这些言语当中呢，就是包括听挑拨离间的这些事情呢，离间挑唆遭挑拨，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会有一些人给你说这个说那个，很容易听信，然后你会就是做这样那样的一些决定，而且常常是以就是为你好的这种方式来做说出来的一些话，所以这些都需要观察。如果不知道观察而受其诱惑的话，你可能会怎么讲呢，做错误的决定这样子。所以如果你是就是全部开放，而且什么东西都要就是怎么讲讨论来解决，这样子的话很多方面的人很多人个人都会想要影响你，把你牵到自己的这个观念上面。如果说你听信于这种的怎么讲呢，各种各样的这些奉承的话，这样子呢就是说你也会就是受这方面的这种牵动影响，就因为受分做做片面的理解，所以说就是可以形成挑拨离间。有不善就是说有良用心不良的人，可能会面对面的时候很会说话，在好像领导面前好像在有些地方甚至世俗间都有说，哎呀就是马上哭出来了呀，马上又跪下了呀，马上怎么样这种，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一旦这样以后人会多少动情啊动干这种想法嘛，所以这样子然后形成这个就是挑拨离间。当然人和人之间不是从所有的奉承的话不是说都是假的，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他自己真心也是这样想的吧，但是被奉承的人呢不能有这种的想法说那就这个是对的，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应该去做观察所以你不至于现在就是两难的境地，一个上面是说就是完全不知道听谁的而去就是每一个人说的都有道理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说常常人倾向于对于自己好像就是保自己的面子保自己的台子这种的这些话上面呢，好像就是会倾向于多愿意相信，但是这个如果没有道理的话还是不能相信，所以不然的话你会做错误的一些决定会影响到未来所以这么一个意思。然后如是等此等狡诈者，发现君主乐于此，彼等依此寻机时机，想方设法欺骗之。如果你是一个很自爱面子啊，自爱这种的，怎么讲呢？各种受阿谀奉承、阿谀奉承的这种话啊，这样的一些喜欢听这些的人，那其他人知道了以后呢，他会用这个办法呢，就是欺骗你，发现。这个领导人喜欢被拍马屁这样子，很多人想自己爬官位啊，他抬这个进套近乎的时候会不断的说啊，这领导怎么了不起啊，你有怎么厉害，一个法师的话可能也是类似的，有些人说你有这个神通啊，你有这个学问呢、啊、 你有怎么怎么样的，也许某一种程度上有的话听一听也就算了，也不能说不是说他们不能说，或者是你这个你也没办法控制，但是听的时候不要太当真。然后因为就是有一种说法嘛，那就是说每一个人知道的都是一部分，所以对于一个就是有学问的人应该说我不知道的还很多，修正的人来讲啊，那我还没有修正的这些境界还是很多，我需要不断的进步。如果你是技术人员的话，你想其实我还有很多的技术方面我还不懂。如果你是长得好看的话，你说啊，其实长得好看的人还是很多。你如果说有钱的人都有微地位的人，别人因为这个来赞叹你，还是想到就有钱有能力做好事做善事对于世界有贡献的人很多，那不是为一个人有那么大的了不起的什么这样子。而且你又想人生老病死如烟云，就是几十年如一日，有什么好坏这些上面太大的这些执着的相呢？就是我只是不断进取，自己有信仰而已，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去做，这样的话比较好。不然的话会就是说像木偶一样，像这种会被别人利用你的一种愚蠢吧，就是说王子的心态。有些人就很特别高兴说你长得年轻了，这样子就一下子别人就知道了这个人喜欢这个。反正人都喜欢被赞叹嘛，但是至少说某一种上面说，哎呀你这个很有口才啊，或者是你这个怎么讲很幽默啊，很有动手能力啊，或者说什么，某些时候也许是真的，这些很多时候也许是真的，有些有狡诈着说的是假的。但不论如何，这时候呢就是有一种自重稳重的心，然后也不是说完全无理的拒绝别人的好意，或者这个这样也没必要，但是不要太表现出热衷以及好像兴奋激动那种的心，不然的话肯定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个弱点，这是一种怎么讲呢，很经不起那种事的人的一种表现。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众人相法各不一，国王乃是众主，彼王若未观察善观察，最终亦将毁国政。就是说如果下面的这种卷众也好，众人这种讨论一些事情呢，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国王呢就是他作为其他人的这种怎么讲呢，他想做的时候你需要授权，他要就是花钱的话你需要就是财政上面可能需要布置安排，说法律上面有法律的文书你需要签字踏章子，去按照某一种现在的规矩来讲也是这样子嘛，所以你需要做这些给予别人一种资源。所以你这时候呢就是你需要对于别人的各种想法各种做法想要你就是认可，或者是审视，或者甚至是一种甚至圈套式的这样子的一些欺骗，这样有的时候呢就是你需要善于观察，好好的去仔细的非常小心的去了解，不然的话如果你随便的做决定，所以你需要，因为你一个国政的话他可能以前按照传统的人农林牧服渔有这种说法嘛，就是农业牧业什么林业渔业，然后就是市场这种的各种工商业，然后现在讲金融业，甚至是就是国防军队警察这种各种反腐败的机构，或者是文化的机构宗教的机构，所以一个国度肯定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部门和这些怎么讲，一个省一个市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从大到小麻雀虽小五脏六腑俱全一样，就是功能嘛，一个国家的运转需要很多功能，所以对这些不同层面的一些事物都要有一种了解，所以你需要就是经常学习新的东西，学习好的东西。对于科技业，如果不知道科技的，曾经不是60年代有这种 麻雀是害虫要打那种的，然后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一些事情嘛，又打炼钢铁，做了很多这些类似的，那些可能是领导人的这种经济和怎么讲呢，对于科技的这些科学的道理了解的不够好，不够全面，然后造成了很多劳民伤财的事情。所以一样的，如果你作为一个做决定的人，需要对于，因为现在很多做领导他都要从基层向下慢慢培养，一层一层上，也是有道理的，他了解的更加的就是体验更深，体会更深，能够劳苦民众或者底层人士的这种生活都有一些了解。所以这个可能不是一个让一人变成圆满的人的一个标准或者是唯一的答案，但是至少有作用，有帮助。所以最主要还是就是说一种善性的一些领导吧，引导，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说国王就是说既不观察各种想法，人各种提出来的各种意见和呈现出来的各种需要做的事情上面都没有善加观察，也不懂得观察，也不了解，这样子最终会毁坏国政。有些时候国王投进监狱或者被杀被砍，有些时候就是被流放，各种事情都有。没有流放，没有流亡的话也是一样，整个国度衰败，就是怎么讲呢，多少年又一蹶不振这样的一些。然后与诸身高身处高位者，恶劣卷众常面赞，过失以说为功德，是故难辨功与过。尤其是身居高位的人呢，他旁边的很多人就害怕或者尊敬，或者因为自己的个人的得失的需要，所以会在他们面前呢，就是这个被就是称为恶劣的卷众，就是常常赞面赞，就是背后呢肯定他也不见得这么想的，但是面常常呢很赞这个自己的这个领导啊，或者是国王啊这样子。然后以至于就是国王做错了一件事情，那也不敢说是做错的，都要说成是功德。所以很这样子情况下难以辨别，就是什么是功与过。国王自己都是因为这个我做错的还是做对的不知道，因为其他人说我是做对的，结果真正仔细反省观察以后发现这是错的。所以错的时候呢，需要有一种勇敢的心去，对于怎么讲呢？以前不是有国王也需要有什么降罪己诏还是怎么讲的？有时候说在天神，或者是这些宗教的领袖，或者是某一些有修行的人，应该有这种的方式来，就是在神像种种的面前、人的面前呢忏悔，应该有过失这些，应该他是他们。有这种就是作用了。以前张家国师好像30还是40张家吧，第三世好像雍正是在他的座下，就是说在法座底下，就是盘腿然后来受法这样子。那这种人肯定也会能够就是忏悔，肯定是能忏悔的，而且他不顾及大臣的反对要这样去修行。所以说以前还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法王和人王，人王不能骄慢和自大，就是法无边，国有限，人是就是众生的一部分，所以一个是究竟，一个是不究竟，一个是很有限，一个是无限，一个是就是对三界六道众生的这种看护，另外一个就是对就是一个国土民众的一种暂时的服务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呢就是人王不自大，骄慢，沙门不敬王者，就是出家人不需要就是刻意的要对国王怎么样去恭敬的这些。当然一般的社会都有恭敬，但是国王很重要。像以前那个15世纪左右吧，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但是在这时候呢，像泰国那边呢有一些出家人呢就人口越来越少，然后当时的国王应该我们用藏语念的话叫Jigdeng Sumgun，应该是一个梵文的词的翻译吧。他呢就是应该泰国语言我忘了，就是以前也看过，就是他的名字的意这个音 所以他当时呢，就是因为僧众越来越少，就他是一个很虔诚的佛弟子，后来就想说要给出家人新的一种的自由，就是让他们不能够说一次性一辈子能当就当，那不能做这个决定你就不要当，这样子的话太严厉，而且其他不符合在特定社会的需要。所以后来就是说你愿意当多久你自己就是说决定，然后在生命的某一段时间呢，你身为出家众在那里学经学论，学习这些教典，以及就是训练自己的心智，这些上面呢也是一种受教育，也是一种德行善根慧根上面的不断的增上的一个作用，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即便你不能一辈子当和尚出家的话，那一段的和尚的经历会对你影响很大。所以这个后来变成就是泰国又再一次佛法发达，就是国王对一个社会的作用很大，所以这个也能做这样的决定。像以前斯里兰卡也是有一度就是比较混乱和衰败，但是有一些国王的努力下呢，就是弘扬佛法，在国内也是一样，东汉呢这些时候有很多的国王推崇佛法，然后对佛法一就是不断的兴盛。在藏地也是一样的，就是像赤宗德赞呢这些殷勤义师班智达以及培养义师这样的作用下呢，佛法就是非常丰富的传承。所以在很多印度的社会也是一样，有很多是王子公主这种来修行。蒙古社会曾经也有就是公主王子这些修行的这些很多故事。所以不论如何，一些王政能够做决定的人推崇佛法以后呢，整个佛法在整个社会里面有广大的这种安乐和利益。当时如果只能是说大体上面就教育人众，就是不这种失善取舍的这种取施善舍施恶的修行的话，那也很了不起啊，就是会减少很多杀生啊偷盗啊这一类的就是行为。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当中呢，所以一个国王呢就是需要了解就是表面上面的一些面赞的这个其实有害处这个意思。所以他们不应该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来就是随便听信身边人的这些这种各种的说法，需要自己有主见有了解。如果自己有过失的时候，不要把自己的过失看成这种功德。然后下面是尤其具真之着事，卷众之中悲者多，过失以事为功德，以为以自私心骗我看骗君主。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尤其是现在就是有很多的这些争论啊争吵啊，有很多很容易把很多的这些说法做法变成一种纷争呢、啊、这样的一个社会，尤其是现在微信呢这些这个平台上面好坏的这些传播谣言，这各种各样的负面的这些讨论，到处骂人，这个以前你骂一下人你也没有太多人记录你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多地方可以贴，你说完了可能也就完了，但是现在呢这个骂完的一句呢可以留好多年，放在网上，放在电视录像盘上，或者是文字录音的方式，那这个有就是自己死了那些谩骂的话还在就留在后世上面，还是有很多人去看的。所以这些就是具有就是争吵争论争端这样多的一个心里面有这种烦恼多着事，就是这种的意思嘛，就是烦恼间接拙劣然后心身口意当中呢不清净，这样的一些社会当中呢，就是说工作当中很多人就见利忘义贪财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些状况嘛，就过分的贪财这样的一些。然后一般的这种对财的一种喜好，这些可能大多数人都有吧，我觉得。所以但是说有一些不义之财啊 什么以前有一种君子求财取之有道嘛，就没有道啊，这样的就不好。所以眷属之中呢也是卑劣者多，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把这种过失呢就是说成是功德，以自私心来就是欺骗这个君主。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个是把身边的人把国王或者是君主的这个过失说成功德，然后你自己糊里糊涂的就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做错了还是没做错，就这种。还有一个就是说把过失呢真正他们不是有心计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或者是有心计的方式把它视为这个功德，然后以自私心来欺骗。这那自私心欺骗肯定就是有意的，就是故意的吧。但是有一些时候也会有这种功德过失，这分不太清楚，主要是意乐动机来去分，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好。但是我看看，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因为有这种间接的拙劣呢，肯定是真的他们有这种间接错误的时候，行为也会错一样，就是把这种过失也看作是一种功德。以前有些人说偷东西，比如说本来是一种过失嘛，但是有些人觉得哎呀你这么就是手巧，这么有胆识胆略，去干去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是怎么怎么样，一种好像就是你很了不起一样，所以这些可能应该是过失。或者是说做了很多十恶当中的比如说杀生啊这种很大的事情，那有些人去打猎呀，去非洲啊，去杀大象啊狮子呀，珍惜野生动物呀，这样的时候把它视为是一种你干，好像跟他正面交锋，或者是就其实头头很多都是瞄枪打的，但是那这样子把它视为一种功德。其实杀生以及残酷最深思的这些上面挣扎，这样子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你有更多可以很好的事情可以去完成去做，而不要把珍贵的生命和光阴浪费在杀害其他众生的这种事情上面。但有些人会引以为傲，把照片呢很多都拍在这些网站呢社交媒体上面去放，就是这类的。所以但是这里面主要是说这些拙劣的卑劣的这个眷众呢，他们以这种自私的心来欺骗，把就是一个国王，比如说一个君主，他没有对吸毒啊赌博有好心，但是他说这些都是你的财富，你的这些庄严，所以你应该好好的去就是想着要怎么用就怎么用。所以听说中东的一些国家有一些这些富裕的人还会非常非常的就是骄奢淫逸这类的，就那这样子他们就是如果从某一种程度上他们旁边的人如果对他们心很好的话，会让他们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可能如果私心比较重，那他自己也喜欢吸毒喜欢玩，那当然就是君主带着他们去打猎偷吸毒，就是这些的话可能是他们刚好配合他们自己的意嘛。所以这个然后集体思维集体重利益，如是之人极罕见。君主善加观察后，听取时语，舍非语。所以有一些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前面讲了很多这些比较自私的人呢，想要挑拨离间的人呢，然后有很多就是说就是不能够很好的去观察事的对错，是非正直曲直的这些人呢，去利用这种赞叹国王啊，喜欢财富啊，喜欢这种色诱啊，这种方式去利用这些国王和他的权力去做自己的事情。那这个是下面这些是就是国王要小心的这些人吧。下面呢就是应该珍惜的人，就是有一种的真正有这种利他的心，有能够有一种集体利众的这种的发愿的心，像菩提心啊，像这种有一个国家世俗当中的话也有这种有怎么讲呢，功德心，有一种的 服务于社会的这种的回馈于人，回馈于这种自然，这种的发心的人，那这样的人呢，就是比较罕见。那私心杂念比较重的人比较多，这个意思。前面讲的，这样的人，罕见的人呢，君主应该观察以后呢，听他的这种的施语。而且，如果有100个人各自想法虽然不一样，就是藏地也有一种说法，就是30个人30种想法，30头牛60种犄角，这种，说的就是一样。但是在这里面，你可以观察到有一些人的德行这些尚好，而且有这种，心态的比较高尚的人的话，应该听取他们的一些说的想法和意见，然后把其他的，就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一些，或者带来危害，不能利益到别人，也不是一个正道，又没有做出怎么讲呢？意义人生的意义的这方面的这些所听到的这些呢，全部。不是真谛，不是正确的这种资讯，种种的，就是把它，扔掉，或者把它就是舍掉，取舍的舍字，舍掉这个意思。看一下现在已经多少了，因为一张一张的话，就应该很快就差不多讲完的。那这样子继续啊，君主不会受穷困，亦不缺少。亦不缺面赞语，不因欢喜能诱财，以及面欲狡诈语。就是一个领导，这种君主其实真正的他不会受苦受穷的，也不会就是缺少别人在他的面前的各种赞美和赞叹，这些他都习以为常，听惯了，反而是一些批评或者是真话，反而就尤其是这些真话不是那么舒心悦耳的，可能甚至是对于这个国王或者是这些的做法说法提出一些异议的挑战的，这样的呢就是反而听不到，所以这些呢极其珍贵。意思是说，虽然你暂时可能没有去喜欢或者不喜欢，但是对于长久来讲应该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说不应该就是这样的国王呢，不应该就是图财而去就是赞赏某一个人，或者是因为就是面赞而去赞赏就重视其他的人，而不应该被这种财和这种就是赞叹呢，就是说就是怎么讲利诱吧。所以自己呢不应该沉浸在这些更多的财物和更多的赞美当中，在这个当中呢，就是有一种叫什么天命当中的堕落一样，就是这样子的话就不好。所以它不是一个长久能够提升自己、能够提升别人，这样的话，有一些事虽然当时听下来不见得是自己特别愿意听的，甚至是比较痛苦的，甚至就像病看病的时候，医生跟你说真话，说你有这个病的时候，你肯定不是开心的，但是也很开心，因为诊断出来了病就是要治，所以有治的这个希望。如果是已经病危、病入膏肓、膏肓是吧？已经危在旦夕的时候，再提出来和不提出来，就有一点点可能就难了。所以预先的这种的。还有旧的时候呢，又提出来这些建设性的意见，真正的这种真实的这些状态的一种呈现，以及就是给予某一些的忠告，这样子的话呢很重要的。然后当然这些呢也要就是看，因为有些人会说那赞叹不喜欢，他喜欢那种有挑战性的，或者是以爱你或者是对你有尊敬的这个名义来随便就是诋毁对国王，或者是说对他好像种种的不满意的这些呢，都就是不加掩饰的就呈现出来的这种烦恼，那所以这样也要考小心。所以最终还是自己那一颗心是不是自私的，还是真正的为利他的，这个像每一个人是不是国王，是不是眷众，都要拷问自己的心，不断的就是怎么讲，把它变成就是一种真心利他的这种想法上面，不求利，不求回报，不图那个，甚至不害怕这种 怎么讲呢，责难是能够承受看人的方式来就是提出，那就是特别好。然后所以提出反对意见的话，应该是其他人比较喜欢我吧，应该是有点不一样，这样光是这样想的话不太好，也是为了我这样子，就这个意思。然后再接下来所有一切诸君主恒时应当慎思维，所属此等诸眷众一切苦乐皆依我。所以这个贵族也好，这个主事的人也好，君主就主要是说对于这些人能够主事做决定的这些人呢，你应该就是经常应该有一种就是怎么讲，反复的思维吧，恒时应当谨慎的思维。谨慎的思维什么呢，就是你所作所为所言所语当中呢，都有一种自观自察，然后不断自尽其意，这个一个过程，包括从远大就是发心目标愿力这些上面清净的善愿，以及方法这些上面，有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定的方法上面，还有就是境界上面，这些上面呢都有一种的时间的时候，毕竟你谈出时间的境界是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如果你要做农业的活动，你不能只是谈这个涅槃啊或者是这样子，而是你需要农业的技术的这种培养。所以意思是说时间和出时间的二规这个上面都要懂。所以你，但是就是说你只会种田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就是同时种田也可以修行。就是非二元的这些境界不干扰不障碍你去种地。所以在一个就国王以前也有很大的大成就者的这些国王啊，这些百忙当中应该怎么样去修行，有很多的这些窍诀。有些是佛陀或者是有大菩萨们就是传授下来，给予特别忙碌世俗的人的一些修法。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也可以就是思维，但是总的来说所处的这些社会所做的事情来决定自己怎么去完成。所以就很多民众眷众的这个快乐和痛苦就是很依赖这个国王，很依赖这个主事的人。所以你需要更加就是深谋远虑，有远见，恒时应该替每一个或者替大众的这些每一个领域的这个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领域都要做观察，适用什么样的人，是做什么样的事情，怎么样去可以改善。有一些改善是可以经过努力来完成会越来越好，有些是不可完成的，你嫁给他们让他们做的话会反而会毁了他们的生活。就像以前有一个能亲叶布，他好像要把一座山削平，因为遮挡他们那边的一个什么地方的遮阴吧，就最后那些人劳动的人最后反抗以后，因为太不可完成的一个任务，所以把国王给杀了。所以也有这样的故事。所以要说应该就是所作所为安排这些事情上面，利用人的事情上面都有一种谨慎的思维，包括听信其他人的这些言语参考，这些也要好好的去做一些分析。然后故我必须利彼等，首先我若不了之何为灵力，何为因理和非理，而是不能自作主。意思是说你是很多人的安乐和快乐和痛苦的这种依赖的之所，痛苦的来源也是快乐的来源，这样子那你必须自己国王呢需要知道就是什么是利，什么是怎么讲，就是你需要知道怎么样去避免和减少痛苦而去增加安乐给他人。所以你是苦乐的支援的话，你应该就是减少苦增加乐。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需要自己首先了知什么是非法，什么是法，什么是理，什么是非理，就是这种道理取舍，很多这些明彻的有了知做事情上面，不然的话你怎么去做主，怎么去给别人带来安乐， 怎么去减少痛苦呢？就是这个意思。然后你也不能给别人建议说让他们做什么不做什么，所以你自己也很难就是说做这种的仲裁和判断，说这个应该是对的，这是错的，所以你自己不知道做对错的时候，你自己所作所为可能都有不非理的地方，不合理的地方，所以非法的地方，这些都有可能，所以需要怎么讲呢？先知道，怎么讲？要博学多闻，博揣中长，一样去不断的去进步。你需要能够有这颗心，你不仅是知道，但是是很自私的那不行，也需要利他的心，帮助这个国土上的生活的人，甚至就是国土以外的人，如果能帮到更多国邻国或者这样更好。那不仅仅是人，那是草木动物都活得很好，那就正好，而且就是有很好的机制，有洪水猛兽，有种种的时候，有一种好的合理的一种的救济的一种机制，对于社会老弱病残也好，种种的这些都有合理的安排。总之来说，就意思是说，你就是需要有一种怎么讲呢，理性，而且能够自主，而且也能够安排自主的安排事情，然后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是国王需要具备的一种的特质。所以这个呢，就回归到之前讲的一样，需要要做的时候需要有太阳一样的智慧，大地一样的这种稳重，像这种像山一样的稳重，像平等的慈悲如大地，像福德如海一样，这样去往这个方向去，这个善德方向去学习。那学习的时候呢，怎么样做呢？就是承办诸众取舍是故当闻思佛菩萨，故当闻佛菩萨众所造君规经论中所说一切诸教义。那这些从哪里来呢？这些呢，有这种怎么样去取舍，怎么样去做是最合理的，这些分析大论点的这些判断，具细迷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角度去分析，这些很完整的深奥的，就是这样子的，都是在佛菩萨的这些论点以及他们对于世间的人，包括什么怎么去经营一个家庭，比如说我们看善神经呢，这些里面佛讲了怎么样应该去经营一个家庭，怎么样跟夫妻和和共同去就是协作，这些方面都有一整套的建议，不要做什么喝酒啊赌博呀、或者是这些的伤害心他的过失，就是一层一层的做分析，然后怎么样去照顾你自己的心上面，像很多就是像我们先看的正法念出经啊，这些上面都有很多其他的论点呢，更是如此，对外向一句就是天体自然人心主要为主的，这些上面有很真的清楚的这些分析，有这方面的这些论点，境界上面的心智上面的戒律上面，所以像以前那个亲友书，就是文殊不是文殊，龙树菩萨给乐行国王的一些建议，从这些上面可以看出这些大菩萨的这些论点。所以专心思察所闻意，于此获得定解时，此君既能护众故，暂为护主或众目。所以专心的去闻思这些思察，就是论经论的就是军规的这些经论，有关于这个人应该怎么去领导社会、领导人这样子一个国家这样子，这样的时候你一定会获得这种确定的这些见解，而且因此而你获得有能力，就是护持这个你的国土、你的国民，让他们获得欢乐、成长，和安乐吧，应该是一种怎么样道。这样子，然后因此而你被他们赞誉为他们的这些依靠依护，然后而且是就是众目所窥，这种众目所视，众人被真的众心所向的这个目光同聚的这样的地方点，就是这个国王，你的这种贡献会被别人记住，你的名声会远扬，就是你的这种怎么讲呢？善好的这些规矩会传世，所以这些我虽 未甚平凡者，岂能同等等同卑劣者？如是观察不方矣，此君民服其实矣。就是说你这样，就是你虽然没有做到就是极致的完美，就是甚至就是没有超胜到很平凡的人的这些，就是没有这个，但是至少你不能跟这些负面的或者卑劣的人看齐。你要就是虽然你没有，也许你往超胜的方向看，但是虽然没有能到做到这个超胜的这个地步，你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平凡的人，但是你至少不能只堕落于这种卑劣者里面当中，所以应该始终都有一种的观察不放逸。所以这样子的状况下呢，就是说此君，就是你这样的一个人呢，就是既不是一个，虽然也许不是一个很超胜的，但是不是一个坏的，那已经是一个就名副其实的君，就是此君名副其实，也就是你是一个君主，有意义，生活生命都有意义。你的生命当中呢有意义，你自己达到了一种自律的这种状态，所以你需要了解自己，所以进一步做自律，然后并且制造这种创造这种生命的意义，就是你的这个位置所赋予你的意义，就是要怎么讲，护持国土上的这些国民，让他们幸福，这个责任心，这种的也会给你自己的生命带来意义。君主若具善功德，则比所有眷属众，始终无有以私欲为非作歹之时机。所以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自己做得很好了，有这种慧眼去观察，有这种怎么讲平等待人的某种能力，这些都具备以后，有信念比较稳重，种种的这些福德圆满，这样以后呢，就是说有这些功德，你的眷属呢也因为看到你的这些功德，见证到你的功德，然后而去减少他们的这种私欲，就是本来想利用人呢，或者为自己寻得一官半职呀、谋私利啊，这种的心会降低，还有功德心也会增上，所以就是甚至做害不敢做，如果国王很腐败这样子的话，其他人也想着多腐败一下呀，这样子。所以国王就是心为非常非常混乱的话呢，其他人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呢，偷就是这样子，我也这样，但是在不是这样的以后呢，他们的行为会就是有收敛，就为非作歹的这些心机呢就是会放下，改善。所以不求任何学问者，仅以高位起傲慢，并害自己之眷众，虽为君主也将毁。就是说一个人不求上进，不学善法，不去就是归遵循这种人规和法规，世间人规出世间法规，这样子也不求，不思进取吧，就是不求上进，但是因为是高的种姓，因为是就是生在国王贵族家里面，所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起一种傲慢心，然后试图用一种的怎么讲呢，暴力的这种方式，去控制自己的这种眷民，语言的暴力，身体的暴力，包括投入更多的人在监狱这里面送到警察，有更多的人受到这种身体肉体的惩罚，以及这种种的这些迫害，这样子呢，这些也会就是把自己就是毁掉，就是虽为君主也将毁。所以你应该就是主要是靠学问智慧的这种合理安排的提升，而不要不是那种主要靠那种怎么讲呢，加害就是伤害自己的眷众的方式，伤害自己国民的方式去就是稳坐这个就是王位，或者是稳定这个社会，或者是说稳定这个国家，所以这些上面呢也要相当的小心。然后说君主威力之大小 皆随卷中之盛衰。是故善加观察后，为民造福及民君。嗯，所以一个国王的威德，主要是还有势力，做出来的贡献。其实一个人能做多少？一个人只有一张嘴、两只手、两只脚，24小时这样子。但是他的这种怎么讲呢？所作所为这些方面是不是有力量的？主要是看他的随众。眷众或者在他身边的人，他们的盛衰，他们的这种心态。如果比较正向的人在你身边的人多，有广大的这种这个集体的这种意识，以及为更大的目标，为众生，为这个国土，为这个比如说一个佛堂或者是一个公司的话，为公司为佛堂着想的这种人，一个寺庙的话为寺庙着想，为一个怎么讲呢？省的话为这个省，为一个县的话有一个县，这种就是你不论是哪一个零层级的一种的领导，如果你有更加来讲就是用更广大的未来的这种甚至愿景这些都有的人做，这种以这种的人来做肯定是圣。如果你听信小人的这种奉承所给予的一些财富和肉身的这些享受，一沉沦于这个里面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就是逐渐会衰败。如果极其沉沦，主要是这个，也不是说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玩这样子，就是一点多一个国王可能或者是有任何人都有一种私人和公用的种种的这种时间嘛。所以总的来说，如果这样做的话，就是说需要善加观察，所以知道说怎么说的，有一种说法嘛，我看啊，就是水量丰沛的时候，就是草木兴旺，所以众人就民众或者是这些民间有很多这些兴盛的时候呢，就是国王更加庄严，所以士兵勇敢的时候呢，将军就是说怎么讲更加威严，或者是怎么样，就这种说法嘛，就意思是说他们是相互依靠的一种的对面，所以说为君的这种一个国怎么说，还有一种说法，房子的这种或者是宫殿吧，宫殿的庄严来自于就是一块砖一块木头的这种的护持，所以宫殿呢这些都很圆满这样子。那人众的这种的护持产生这种国王啊，产生这种，所以民心的这个民有他的粉丝来，就是有粉丝才有民心，所以类似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看这些人如果是负面的多的话，可能就是负面的也会呈现。所以在这个里面说，是故善加观察乎，就是作为一个国王来讲，你知道你的盛衰，谁能载舟焉能覆舟焉，最后就取之于民来用之于民，这个概念很重要。所以你应该造福于民，就是充分的造福于民，这个是对己对他对后世对今世来讲都是最好的一种安排。所以民君就是造福于民，这个最后落点呢就是落到这个地方。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就这一个部分章节里面主要是说不放逸或者是自我一些掌控，自我掌控自律这个方面，自律的时候呢智慧上面增长，就是学习，多学习文思修。那文思修刚才我们总结的经验，这个说一个是明白真理，明白真相，世间有世间的真相，究竟有究竟的这种理法。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就是遣除负面，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负面的，而且不断会滋生，一不小心就像你种地的时候，你种花种粮食会长杂草嘛，只要对那土地是有营养的都会长出来其他的东西。所以你需要不断的拔除这种除草的过程，一样你需要就是改善，不断的改善，遇到新情况老情况这些当中呢，不断的需要怎么样的，如果心理个人的修行来讲，内心的负面的情绪是时时度日日都会有的，所以不断的去进出。然后就是说你 一辈子很简单，很短暂，所以你需要赋予它意义。所以一样就是说，一个人呢在文思修当中也知道说，最终我要寻找的一种意义，身体力行的个人修持的种种的方式，最终造福于民也好，利益大众也好，度化众生也好，这些上面有意义。然后这个当中呢，正是为了更好的赋予意义，你自己有一种的境界，有一种的超越，有一些证悟，这些特别重要。然后就是世间有世间的这些规矩，修行上面有修行的这些规矩，像我们讲的三界论这些一样。所以你需要有一种怎么讲呢，人规和出世间法规运用在一起，就是说是怎么说的，佛法即什么世法，世间不离人，什么人间觉的，佛法不离世间觉嘛。就从就是生活当中修行，在修行当中生活，像你看菩萨戒、入菩萨行论里面，好多都是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的，它不是一个单独清修闭关闭着眼睛在那边想的一个事情，而是六度这些每一个都是要做的，这当中很多就是修和做配合当中完成的一个过程。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遵循二规。然后本来就是对一个修行来人来讲，应该都有一种就是视众生平等现象的这些罗涅诸法显空平等种种的这些平等。但是对于国王来讲，肯定就是要从实际的这种身边的角落当中看到，就对于眷众、对于大臣、对于这种武将文将，不论是哪一种人，都这些都有一种，他们都是人嘛，他们也有就是血肉之躯，也有苦乐感受，所以对他们有一种共同的一种的关心。然后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面，他们有一些小的这些错误的时候，需要原谅和宽容纠正的方式，以慈悲来就是养护滋养这些人，而不是因为小的事情一句话说错了就灭九族斩这样那种的做法，就非常不合适。所以广积福德，不论是为国家就是修桥修路，灌溉水区，或者建设某一种的德行，给不方便地方提供方便，修路修桥架桥，现在一样提供交通的便利，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只要是造福于民的这种事情，然后修禅寺庙也好，给出家人做一些这种功德也好，给这种贫穷的人、老人、小孩子提供更好优质的一些环境也好，这种的就是积福德，主要是利他的方式来积福德，以慈悲心被广大的愿世间暂时的这种安乐和出世间究竟的安乐这两方面去做的。所以这样能做的话，就是说就是不断的进取的心，不会落入到就是比较糊涂这样子，跟一些不上进的人同流合污，然后心里面言说、心里面想的、嘴里说的和事情做的，这些都应该追随这种高尚的这些行为，有这种的心，要留意这种身边的不善的、比较怎么样恶劣的这些人对你的影响。所以如果有这种放逸的这些行为的时候，及时应该改善。而且对于财和女人呢，不要有过分的贪婪的心，所以而且不要过分听信就是面善者，就是不是面善，就是就当面就是说很多赞美啊、赞叹啊，你从来不提出来你有任何问题的那些话，或者是把问题或者过失都说成是好的，然后以至于他们自己有个人的各种的这些小打算呢、小心机啊，那种的人要非常的怎么讲呢，小心。而且这样子对你个人和对于所做的事情没有任何建设性，只是说讨好个人或者是自求某一种的安乐，或者这样子。所以说如果有其中有一些人是比较有功德心，有这种集体思维利益的这种的发心，有实干和实语的人讲的人呢，这些人呢要应该珍惜和就是听信这些真，不应该听信非，谣言不应该就是被怎么样离间，应该保持一种和团结所以说 在这个里面呢，如果不了解的时候，可以多看这种佛菩萨对于这种世间出世间经律的这些教典，对于人归世间法归的这些教典里面有足够的这些就是怎么讲，智慧够你文思来，就是能够护善，能够做很好的一个领导，做一个国政或者是领导人，哪怕是普通的人，你放在那个位置，他有这个胸怀，只有这种思维，有这样的一些远见，能够谋福祉于人，所以不断的就是自律当中呢，就是不懈怠的自律，上进的这种的自律，过失要改正的改善的这种的自律，知错就改的那种的自律吧。所以就是说这些当中呢，就是所以最主要是说，一切我们说佛法就是度众生，都不是度石头度山。那一个国王也一样，他主要是对他的这些王土所有的这些人的现代和未来要着想，对他们的就是造福，给他们就是安乐，那是你的就是庄严，也是自己的这种聚义人生的来源，也是其他人和团结以及向善的这种的共同的心力的着力点。所以就是国王一个人的作用和力量，就是在一个社会就有点像那种轴心一样非常大。所以这个上面就是做好这个责任，就是做好这个这种力量的这种正面的展现，而克服负面的这些部分。所以这些都需要一种怎么讲呢，智慧。所以总的来说，就自律的部分呢，我们先说到这里，不放逸为主，自律当中不断进取吧。此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